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非常的感恩可以和珍儿姐面对面的一起来录音。
我们好几个月都没有这样坐在同一个空间里了。
感谢主把珍儿姐带了回来。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最近刚好有一则重大的新闻啊。在12月4号的下午，知名的作家琼瑶在他的住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86岁。而就在不久之前啊，知名网络红人沙白小姐由于不忍病痛的折磨，选择安乐死结束了自己43岁的生命。所以我们觉得很有必要来聊一聊，我们是否真的有自主权决定自己什么时候如何离开这个世界。
好多时候我们身边不乏有这样的新闻传出，某个明星或者是某个名校，有些时候呢是老年人，有些时候中年人，甚至有些时候小到一个小学生，也会在一种大家最意想不到的情况里面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其实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单单是独立个体的决定。那因为我们现在呢科技发达了，然后信息呢可以秒传全球，
是
因为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信息呢特别的多，集中的来冲击我们的视觉和我们的心灵的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讲了，其实它是一个集体的社会的一个效应，在个体的生命里面的层面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大家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价值，活着该追求什么，我的生命到底是谁在做主等等，好多好多的关联的问题，导致我们的生死的观念呢是错乱的。很多人都知道说啊，生不由我，因为我们谁都不能主宰我们的生。像琼瑶老人家他说法就是，既然我不能选择生，那在死的事情上我就得做主。他的这种状态呢，不是他一个人的一种潇洒的决定，而是后现代主义自我为尊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如果我的人生是我做主的，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在死亡的事情上做主？所以他不是个案，沙白不是个案，各种各样在痛苦当中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都不是个案，他只是一个在人绝望的光景当中找不到第二条更好出路的时候的逃避。
是，
其实不是勇敢的选择，而是一种非常懦弱的选择。什么叫做真正的勇敢？是你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你仍然尽你活着的本分。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生最高贵的一个生命的品格。我不轻易言弃，我不会说当我有痛苦有挑战，我身体有疼痛的时候就杀了我吧。其实死是容易的，
对，死是最轻省最容易的一个做法，
对自己来说是。但是如果我们活着，之所以为人，我们是在关系层面的，我们有社会责任，我就会在决定我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在想我的这个行为对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虽然我们看到琼瑶她老人家在她自己遗书里面说啊，年轻人啊，你们好好珍惜生命，不是说你86岁了就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你就可以轻易言弃。因为对于所有看重你的人来说，先别说书迷，先别说下面有一群确认的相信他所推崇的恋爱婚姻价值观的这些人哈，一代代影响的人，就单单说他身周围真的关心他的人，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拍手叫好说你做得真好，做得真对。
是，
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情绪和情感的打击，就好像我们这些毫无关系的人看到他的新闻的时候都会心灵受到一个撞击。
没错，
你会心疼。这样的一个生命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结局？不是像他所说的时间已经到了生命不会更好，不，因为我们只有相信说人活着不是单单这一世，我们才有意义要去追求爱，要去追求永恒。他所说的那一切海枯石烂的爱的追求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全部都是谎言。如果我们活着只会越来越差的话，我认为我们没有人有必要活着，不管你活多久都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其实今天咱们聊，先就聊他的生死观吧。 其实如果我们是信徒哈，今天我们也被世界的生死观所领着走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解释不了有好多的情况，说为什么神的儿女也遭受疾病的折磨，苦难的冲击、
是，
然后让我们的活着的时候这么的不自在。
对，好像生重病的时候，如果我要经受那个治疗的痛苦，是否活得很没有质量。
是，很多时候我们对怎么个活法更强调，超过了活着的意义，觉得我要活的，比如说我要有尊严、我要有价值，已经超过了活着本身的意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存活，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同意堕胎？因为他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无价的，没有人可取代，然后上帝看为宝为尊的。因此我们不会说因为他没有见天日所以我可以把他剁掉，或者是因为这个人没有社会价值所以死了就如同草芥，绝对不是这样的。
是啊，我们人活着，上帝吹了那一口气在我们里面，
宝贵无比，
太宝贵了。
而且那口气不会因为我们肉身的消亡而消亡啊、灵魂要归到造灵魂的主那里去，那个时候的交账你才发现说，哇，我在地上的这短短的至暂至清的几十年，相比那永永远远的永恒，真的是不足挂齿，不足介意的。但是人却没有那个眼光，我们失去了永恒在我们里面的驻扎，所以我们就变得像一个孤儿，提过很多这个孤儿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当像具有代表性的像琼瑶这个就是老年人的这种自杀、或者是像沙白那样，
没错，他代表这个年轻一代啊，
年轻一代
社会精英，
对，社会精英的自杀、或者是像小孩子承受不了压力的自杀，或者是由于失恋或者是任何的这种情况、导致自己决定结束自己生命，其实背后的因素都是同一个，就是第一，他否认了活着的价值，他的活着的价值是我要创造些什么东西，或者我要赢得一些什么东西，当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就认为没有了价值。他本身就把 life 那个 value 本身的作为人的尊贵的上帝的形象、这副活着的形象全然的把它诋毁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位案例啊，在他们的领域都有相当的成就，也就是说他们也享受过人生的巅峰和人生的高光，应该说他们的条件已经优越于许许多多的大众，但是却在他们的处境下感觉非常困难的时候，却甘心的不要再活下去了、那过去能够让他们成功的那一份盼望，过去让他们走到了人生的巅峰，如今看不见那个盼望了、所以他们就不要这个人生了、所以我们人生的盼望是唯有建立在什么之上、我们的人生才有盼望吗？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的好，而且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是，
就是你活着为什么，就是最基本的问题、虽然这个看起来是个哲学问题，但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灵魂层面的一个研考，你需要严加拷问你自己，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吗？而且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这个世界上的浮萍是一样的，你要么的就是追求所有外在这些东西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反过来透过外在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当这一切没有的时候，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一下子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和那个存在的价值、
是，
要么呢就是自我定义啊，我觉得有就有，我觉得没有就没有、或者是我觉得你有就你有，我觉得你没有存活的价值就没有，它直接决定了我怎么看待我自己，我怎么看待我身边的人、所以你才会看见有阶级之分啊，看见人与人之间有那种不公义的、不道德的，或者是没有爱的这种冷漠的一种社会现象，通通都是根基于我们没有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而人活着呢，像忙碌的无地放矢的这种状态、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我好像我永远不会死，我做这个做那个，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我活着好像我不会死一样，当有一天死亡来敲门，我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我顿时就崩溃了，因为我发现我没有解决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我活着为什么的问题我根本没解决，我只是浮在空中的一个浮萍，随风摇曳，然后当死亡临近我的时候，我一下子发现我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它就会导致了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会出现琼瑶的决定，因为他已经看不到他活着的出路了，就像你讲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拿走了，爱情没有了，年龄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家庭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社会的这个认可，这些东西他该有的也有了，什么东西影响力也都造成了，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都带不了给他价值。
所罗门王也曾这样的感受过，虚空他是那样的有财富有智慧，虚空的虚空是我们的现实吗？不断听到有一个词在重复，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但是我的感觉总会随着我的感觉起起伏伏，那有没有一个不变的来定义，不论我的感觉，不论我的状态，不论我的年龄，不论我的健康，始终我的价值在那里。
绝对的，其实人哈，我们必须要找到自己在永恒当中的一个定位。我们的锚在哪里？还有就是说，我的存在，在这个宇宙里面到底是有意义的吗？因为你看那么多的人，我们把自己的儿女投在人海当中，我们也不一定找得到。然后我们之所以于这个宇宙，就好像我们的一根头发丝在我们的拳头一样的，你在头发零落的时候，你无法想象说我如同草芥一样的人生到底在这个伟大的宇宙当中我的存在感在哪里，我的价值在哪里，对不对？
是，
如果你没有一个他定义，就是一个永恒的不变的定义者来定义你的价值的话，任何的自我定义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我们现在谈到的就是我们被一个后现代的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所禁锢了，所影响了，以至于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以为全新的时代，就是我不要其他人定义我，我可以自我定义，我可以自我定义的时候，突然发现人对自己的定义是五花八门，荒诞不已的。
对，我们确实也不能让别人来定义我们，因为人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
是，
也是会变来变去的，因为那也不公正。
是，所以可以这么说哈，虽然我们不能让别人定义我们，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人被定义的时候，我们是在人际关系当中。
没错，是。
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先说我是谁，可能接下来都是我们外在的一些东西，做过什么，我的工作是什么。但实际上真正定义我们的呢，是我在关系当中，可能我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妻子，我是谁的儿女，我是谁的孩子，然后我在某一个团体当中，我们会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来界定我是谁。
而且我们也或多或少还是会在意他人的眼光。
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上帝喜悦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找到自己当有的那个定位。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自己是谁的这个答案会影响我身周围。如果我不知道，那它就会影响我身周围，他们对自己和对我之间的一个互动都会影响。
是，我觉得就是我是谁，它好像是一个最核心的点啊。然后呢，我是谁的谁，我是什么样的角色，它就好像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我对于配偶来讲，我是他的妻子，这个是一个非常近的一个圈。再往外扩，我是谁谁的同事同工，但是这些都还是一个圆周，还要找到那个星。
是，所以其实最终还是落到那个话题，就是谁来定义我。那如果你不愿意去接受这位永恒的不变的价值道德和一个美丑善恶的界定者的话，你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其实你刚刚讲到说核心是我是谁，其实核心是他是谁，那个界定者是谁。
Amen。讨论仍在继续，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